好，我们打开圣经，彼得前书，我们继续讲。我们差不多每个月可以讲一到半个一个半月，大概到两个月可以讲一章，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十个月讲完它。我们讲今天是讲彼得前书一章六到带错讲章了怎么办呢？我怎么写的是？Anyway， 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一章。十，OK， 六到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如果你知道彼得前书的写作的环境，你会发现当时的基督徒的生存的境况要比我们来的艰难的多。首先，他们必须面对的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种族的压力，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对基督徒的迫害是很严重的，而且主要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因为那些犹太教的信徒看基督徒是一个异端，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所以对他们迫害很严重。而同时，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环境当中，他们面对很多的压力，因为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而基督徒是一神教的。我们是敬拜独一真神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的范围当中，他们对于多神的敬拜，特别是他们对于罗马皇帝的敬拜，是跟基督教的教义是非常本质对立的。这就是我上次讲过，为什么说耶稣说该杀的归给该杀，然后神的什么归给神，而属于神的、属于耶和华上帝的，跟敬拜罗马皇帝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范围当中，基督教也面对很大的迫害。如果你再去回去看彼得前书的成书的日期，他确切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非常有可能是在公元后的64年到80年之间这段时间当中。当然有人说，如果彼得是在公元65年被罗马皇帝钉十字架的，那么他就应该在65年之前成书，但是我们确切的不知道。但当时有几个背景是很令人恐惧的，因为64年的时候，公元64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整个罗马城被火烧，而这个火烧的始作俑者是谁呢？就是罗马皇帝尼罗。这个人其实是不应该做皇帝的，但这个人是个天才，你知道吗？这个人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家。就像我们过去明朝有个皇帝叫什么天启皇帝，天启皇帝是天生的木匠，他一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做木匠，你偏要他做皇帝，那就做出事情来了。所以当时其实尼罗是个艺术家，非常有艺术头脑，也是个音乐家、作曲家、伟大的建筑大师，所以他当时对整个罗马城的建筑很不满意。他要重新设计罗马城的时候怎么办呢？索性我把他一把火烧掉，烧掉之后我就可以重建。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就罗马城被重建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是非常整齐的，按照一个设计师的思路这样设计出来的。谁呀？尼罗。但是这个尼罗是一个精神病者，所以很多太聪明的小孩子你也不要太开心，因为精神病跟天才就是什么，就是一线之隔。这个尼罗啊，他把自己的弟弟杀死，把自己的妹妹杀死，20岁的时候跟自己的母亲乱伦，真的所有的恐怖的事情都是从他身上发起来的。所以到68年的时候他是被刺杀掉，然后刺杀的时候一连整个68年到69年，罗马城11年当中换了4个皇帝，你就看到当时乱到一个什么程度。而就是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宣布独立， 就犹大整个犹大地区，他们决定脱离罗马帝国，他们把罗马的军队这耶路撒冷杀死赶出去之后，他们想要独立。而这个时候罗马的将军就开始围攻耶路撒冷，而这个时候在罗马的全境，只要是犹太人，只要是基督徒，只要是犹太教徒，都面临很大的迫害，很大的一个逼迫。而这个时候犹太人自己怎么样呢？你知道当时整个的犹太的祭司制度完全腐败掉。我曾经讲过，我说犹太人的历史上，或者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有三个最重要的制度：君王的制度、祭司的制度跟什么先知的制度，对不对？而这三个制度当中有两个完全腐败掉，君王的制度腐败掉了，所罗门之后就完了，南北分国了，对不对？而历来的皇帝当中都主要都是非常暴逆的。然后呢，祭司制度完全腐败掉。在当时的旧祭司的环境当中，所有的大祭司他们进到至圣所，昨天我们讲到进到至圣所去敬拜去祭祀的时候，他先要朝罗马的皇帝朝拜啊！你不要搞错啊！你懂我意思吗？就说你这个牧师在进来讲道之前，先要什么？先要向党表示一下，我是无神论者，就是这个意思嘛，一模一样的道理，对不对？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会看到整个的国家是非常动乱，而且犹太人不断的起义，最少有四个人自称是弥赛亚。在公元70年前后的时候，自称弥赛亚带领犹太人起义闹革命，结果被镇压掉。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基督徒面对了前所未有的逼迫，你还想去做牧师吗？真是不是好玩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使徒彼得他得到启示之后，他写下了彼得前书后书，他来鼓励当时的基督徒，你们在艰难困苦当中要有什么大的喜乐，你们有来自于上帝的大的喜乐。但是这个信息啊，不是孤立的。你看整个新约的圣经当中，这个信息在彼得的书信当中出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也出现。除了最知名的腓立比书之外，你如果看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4封书信，就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彼得保罗这样鼓励他 那个时候的教会，他说，我现在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马其顿众教会指的主要就是腓立比的教会跟铁萨罗尼的教会，就是你们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怎么可能呢？你被试炼在苦难当中居然有什么满足的喜乐，怎么会有呢？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看彼得前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确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在1章3-5节，就是上个主日我们所讲的，彼得启示了基督徒的生命中应当是满有盼望的，而且这种盼望是活泼的、永恒的，并且什么？从现今就有的盼望。上个礼拜的三点，对不对？活泼的、永恒的，还有什么？现今的盼望。而在这里呢，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四节圣经是对上一段的圣经的一个扩展，他去解释上一段的圣经为什么我们的盼望是活泼的、永恒的，并且现今就有的呢？是因为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中是经历了喜乐，而这种大喜乐是如何经历的？今天就焦点，我们如何可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经历伟大的喜乐呢？经历来自上帝的喜乐呢？第一，6节第7节，这里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你看到没有？在整个文法当中，这个是个主词，你们有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火试炼的仍能坏的金子更宝贵。你们经过试炼，如果你们的信心在试炼当中、在困难当中、在艰苦当中仍然能够守得住，你就能够经历什么伟大的喜乐。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词，因此。什么词啊？此这个词原文是一个中性的一个 hope， 是指什么呢？有人说就是指盼望，不是指盼望哦。因为盼望这个词希腊文原文是阴性的，他在这里用的是一个中性的词，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整个3-5节说的什么基督徒所拥有的重生、 得救、基业、盼望、救恩，整个的 package， 整个的福音，这个基业，从上帝那里给你的基业是什么？是你喜乐的词啊！你因为这些，你可以得到喜乐。百般的试炼呐、啊，百般的试炼，我解释一下试炼这个词。试炼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跟试探是同一个希腊文的词。那到底怎么区分？有人说，从上帝来的就是试炼，从魔鬼来的是什么？试探，不一定正确，不一定正确。如果你看那个儒家福音第四章，你看耶稣什么？是被圣灵引导，对不对？去到旷野，受什么？魔鬼的试探。所以到底是试炼、试探，到底是哪一个？我告诉你，试炼、试探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试炼发生的时候，试探发生的时候，是魔鬼对你的试探，对你人性的一个软弱的一个试探。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急着他这个试探对你的信心产生什么？试炼。所以这两样东西从来不能够分开的。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在主导文当中教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一定程度也可以说不叫我们什么遇见什么试炼嘛，对不对？你愿意试炼吗？你明天破产的啊？那谁 ，David， 你先生，你明天要破产的？你说哎呀，没关系，主啊，让我大受试炼吧。然后一个弟兄他性上面比较软弱，看到美色的时候什么？哎呀，主啊，让我经过一下这个试探吧。Come on， 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试炼跟试探是同一件事情，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它对你的人性的底线软弱挑战。而因为这个缘故，使你如果经过了这些试验，试验这个词是另外一个词，在雅各书也曾提到的是什么？你炼金子的这个过程，当你经过了炼金子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你信心就比金子还要宝贵。就在这里也是同样说的，为什么比金子还宝贵啊？999金炼金子的时候是把杂质一个个什么拿走啊，啊，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经过这些，你就有大喜乐。这个喜乐这个词不同，不是腓立比所说的喜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希腊字。在这里这个词常常被翻成大有喜乐，大喜乐。马太福音第五章，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如果你常常在教会说我们欢喜快乐，乃是指你生命当中的信心是因着主的缘故有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开心。圣经没有说因着这些缘故我要哈哈大笑，有没有啊？你哈哈大笑了，你看，哎，你这个就不是喜乐。我告诉你，我在这里才是喜乐。你看我有哈哈大笑吗？是因着主的名的缘故，对不对？路加福音第一章，玛利亚说什么？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什么？以我神为乐，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喜乐。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在讲道的时候，3000人信主，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这个快乐就是指大喜乐。在旧约圣经。不是希腊文写的，但是旧约圣经的翻译，希腊文的翻译本 Septuagint 其实是一本，这里面每一次谈到喜乐这个词的时候，都是指着人对上帝所赐下的恩典跟怜悯的什么一种欢乐，一种欢欣的表达。当我要去耶路撒冷朝拜神的时候，我的心什么欢喜快乐。你们若在试验中要以为大喜乐，这是雅各所说的，但同时又说忍受试探的人是什么？有福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啊，因为当我们经过试探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感谢上帝。我记得去年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常常为一个弟兄祷告，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常常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为这个弟兄祷告。这个弟兄因为在香港的时候突然发生什么脑溢血，对不对？脑溢血突然神志不清，当他太太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他说我们刚刚发生了这个事情，他说我现在生死，我的先生生死不明啊，进到医院里，医院还不救。你不要以为只有中国的医院那个没有道德，我看香港的医院有的时候也没有道德，真的真的是这样。当他打给我电话的时候，他来求救，这个姊妹打给我电话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我的人呢、啊，头从头凉到底，脚底呀、啊，那个时候是很热的天了、啊，我浑身出汗，我心里冷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因为突然最亲的人，他们在香港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啊，他们到香港只是去旅行的时候，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故，先生突然倒下来，脑充血。现在后来我赶到香港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好像是毫无希望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头我去看的时候脑盖骨都拿走了，已经动了两次手术了，还要动这个下这个，到今天不知道动了已经七八次手术了。感谢上帝，现在在他们家里居然有弟兄会，居然在他们家里这个弟兄现在能够坐起来，还能坐在轮椅上，还能站起来，还能走那么一两步，还能说阿门。这是在我们身边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对不对？我们的姊妹，这个弟兄的状况比我们的姊妹还严重很多很多倍，但是我很相信他有一天会在这里坐着来见证神。因为当他倒下去跟他太太说的最后一句话，你们还记不记得？他说神要使用我，神要使用我。我惊呆了，我说这个弟兄不是很属灵的，你知道吗？如果是 Peter 牧师 Andrew 牧师说神，我当然不是咒你们的啊。如果说神要使用我，我很理解，对不对？这个弟兄他平时不讲话，在大教会从来不是躲在最后面，居然在倒下去神志失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说神要大大使用我，怎么可能呢？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上帝是怎么样使用他，使用他的家庭，经过这一系列的试炼，他的信心，他太太的信心，包括我们在他身边的这些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弟兄们的信心是怎么样，就像一个炼金子的过程一样，那么痛苦挣扎。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很不容易的是，我当时觉得，我上个礼拜天我分享，我说我做传道人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碰到太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安慰别人。那个时候他太太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也慌神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也不可以说，哎呀，姊妹啊，你不要难过，你放心，他如果去了是好的无比，与基督同在了，对不对？我不可以讲这个话的，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神，他怎么样保守了这个弟兄的生命，也让他自己的信心，他太太的信心，经过这些试炼。我们不单单经过身体的试炼软弱，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也要经过试炼。有一位弟兄就跟我分享说，哎呀，我跟我太太常常会吵架，很多时候他并不尊我为家里的头啊，他看到我真的一分钟前看圣经感谢神，第二分钟说你这个猪头佬，是不是啊？可能不是了，我不是开着开玩笑。他说后来我想通了，他说如果我哪一天做了牧师，他就不敢这样说我了，是不是啊？你问问我太太她怎么说我的。那我就跟她说了，你不要忘记啊。她说，我说这种事情在教会，在传道人家庭当中常常出现的。中国教会历史上有个著名的铁人，我们都知道是王明道先生。但王明道先生的脾气降到一个程度啊，谁都打不过他，坐牢就坐牢，死就死，死都不怕，你懂我意思吗？这个王明道先生一生最怕的人就一个，就是王师母啊。那有人就说，那个他说，哎呀，真是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啊。然后王明道的那先生的一个学生就说，你不知道吗？我们师母的脾气犟啊，犟的就像牛一样的，拉都拉不回来的。但是王先生说什么？他说，神知道谁是最适合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如果你想做传道人很好，但是如果你的动机是让做了传道人之后你太太就可以听你了，你就错了。 如果你做了牧师之后，我告诉你，你太太她虽然不对你拳打脚踢，就像刚刚我跟我们的牧师所说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你实在是要经过很多试炼。因为如果你连你的太太都不服侍不好，如果你连你的太太都忍受不了，你还想服侍会众，你还想回服侍弟兄姐妹，差得太远了。今天神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服侍你们不太好，你们就知道原因了，对不对？我感谢上帝，我还是在学习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像彼得在这里说，要经过很多的试探，经过很多的试炼，经过很多的炼金子的过程，但是你会炼到一个纯洁的，就比999金还要纯的信心，是经过这些之后。第二，为什么会有大喜乐？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第八节，彼得在这里说什么？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又出现喜乐，大喜乐，又出现同样一个词。为什么会大喜乐？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如何可以有大喜乐？如果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喜乐的时候，通常都是什么？我们离神很远的时候。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苦难逼迫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必须好像没有办法关注在神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苦难更多的在什么？烧灼了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软弱。但是圣经在这里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很有意思啊，这个爱这个词跟喜乐在文法上是平行的。也就是说，你有爱的时候你就有什么？喜乐。你现在有爱，现在就有什么？喜乐。而且不断的爱，不断的什么？喜乐。而这种的精神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才有可能的。为什么彼得说没有看见他却是什么？爱他。没有看见怎么可能爱呢？今天男女之间产生爱情是因为什么？看见了吗？但是居然彼得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第一是因为什么？基督徒是活在基督耶稣里的。你们不是单单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你们属灵的生命是什么？活在基督耶稣里。这就保罗说，岂知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并且要复活，而且复活之后的一举一动是有新生的样式，是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而这就告诉你，你是活在耶稣基督里，你的新的生命是活在基督里的。第二，基督徒不单单活在基督里，还活在他的爱中。保罗说什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呐，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主，为他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你是活在基督的爱里面的时候，基督的爱激励你，以至于什么？你虽然没有看到基督，但是你还是爱他。最后，基督的嘛，基督徒是活着是凭眼见，不是的，是凭着信心。因为你信心的眼见让你看到永远，不是肉体的眼见。因为肉体的眼见你所看到的永远是暂时的东西，但是你的信心你看到的是永远。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我讲的那个见证吗？我说那个婆婆先生倒下来，我们老弟兄被主接去，那个太太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不能够去，后来我去跟她聊，最后她出现在丈夫的这个葬礼当中。讲完这个倒很有意思，就是说当天下午我就参加一个聚会，小组的聚会，我就碰到他们的媳妇，很有奇妙，很奇妙。这个媳妇跟我说啊，她说牧师啊，她说我就知道今天这个主日你会提到我们家，会提到我们婆婆。我说为什么？她说我不知道。她说我就知道 我就相信你会提。所以在上个主日的时候，那个最要得到安慰的他们家的婆婆就来参加崇拜，就来了，就听到了。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你虽然从来肉眼没有看过基督耶稣，但是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经历这些伟大的见证，这些很细小的地方经历神的同在，经历耶稣基督向你启示显现，你不用看到他，你就会什么爱他。因为这位神他实在是又真又活，因为他实在是我们每天生命当中向我们启示的。这就是保罗对多马说什么，你因看见了我才相信，那些没有见到我就信的人就有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个我们上次在温州的时候我们聊，对不对？我们说那个虽然那么多十字架拿走了，但是哎，我们可以找一些厂商设计一个新的品牌啊，新的设计啊，用激光把它打上去啊，晚上经过的时候十字架到处在高速公路屏上一个个显示，对不对？当然我已经事先把你曝光了，有关部门把你拿掉不要怪我啊。那上帝感动我，我要讲的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关键问题还不在这里。因为什么？他一个行政命令还是把你拿掉啊。他一个行政命令，他每天晚上6点钟之后断电，第二天早晨8点钟恢复供电，你毫无办法吗？因为我们现在如果焦点还是放在这些外在的，我要自由，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信仰的本质是偏离的。我们信仰的焦点是什么？我们的心中要把那个十字架竖起来，我们这个心中的十字架是永远拿不走的。这就像罗马帝国的时代，哪有教堂啊？3世纪之前，4世纪之前，哪个教堂敢有十字架？哪个教堂敢说我是教堂啊？马上把你铲掉啊，对不对？但是基督在哪里啊？基督活在我们的心里啊。基督在哪里啊？基督成形在我里面啊。我很多诗歌，我今天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丧失了很多传统诗歌所留下来的这种美。今天很多时候我现在记得的很多诗歌还是我在18岁以前唱的，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我的家庭教会里面那些唱的啊，愿主耶稣基督成形在我里面，今日降生在马槽，昔日我都忘记了现在，对不对？他成形在我们里面，当他成形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他，却是爱他。我们因着这样的爱，我们就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而也因着这样的爱，使我们的生命满有盼望的能力。最后第9节，保罗说什么？彼得说什么？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如何有大喜乐？是因为灵魂的救恩，因为在灵魂的救恩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会有大喜乐，而且我们活出这个大喜乐。在这节圣经当中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句子，所以和合本翻得很有意思。他说并且就是连在前面的嘛，它实际上是第8节的一个分句。它的焦点是什么？是在连接在第8节那个喜乐当中。因为第8节是什么？说过什么？是当我们看不到耶稣的时候，是还是可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而这个大喜乐跟后面的永恒的灵魂的救恩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会有大喜乐？是因为你真的经历了这个灵魂的大喜乐，而这个灵魂的大喜乐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喜乐跟灵魂的关系之后，我在思想这个救恩的灵魂的救恩到底是什么。四个层面，在希腊文当中 soteria 名词 sorion 动词是从四个方面来解释这个救恩的意思。第一种意思它是什么？是把你从一个危难当中救出来， 把你从，就像彼得在那个水面上，他在那个黑夜行在那个加利利海上的时候，当这个船要沉下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主啊，救我。这个拯救是什么？对现实的拯救，是指困难当中使你得到解脱的。第二种是什么？是从你在疾病当中得到医治。当那个血肉病的女人，她说我只要摸耶稣的时候，我愿意摸他的时候，我就得到治愈了。这个痊愈就是什么？拯救。第三是指的什么？我们人是从被上帝定罪当中什么得到拯救解脱出来。这就是马太福音两次，第十节第二十四节两次提到，唯有忍耐到底，终必什么得救。这个得救是指你从灵魂里面，你在主的恩典当中得到拯救出来，从罪恶当中被主拯救出来。最后是指什么？我们在罪恶的权势下得到了拯救。马太福音第一章，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什么拯救出来。耶稣这个名词就是什么拯救的意思，而这个拯救 Soteria 是指的什么？是在生活当中，是指百姓从罪恶的权势当中得到拯救。在这里你就会看到什么四个层面：困难得到解脱，身体得到医治，灵魂得到拯救，并且什么在生活当中得胜。所以如果你从这四个方面来看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宣道会的著名的创始人宣信博士 Simpson 他讲到福音的四个方面。这个福音什么？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什么拯救者，或者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也是我们的什么成圣者，耶稣是我们的医治者，耶稣基督也是再来王。所以在这四个方面，你会看到灵魂得救、生活得胜、病得医治、完全得赎。而这四个方面在一起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单单灵魂得救，福音也是给你什么得胜罪恶权势的能力。福音也不是单单生活得胜，福音也是给你什么在困难当中依靠主能够什么得到解脱，而且病要得到医治。也因为这个四重福音，所以五旬节运动就从他那里学了。其实五旬节运动、灵恩运动是从宣道会那里得到启示而来的，你不要以为它凭空产生，这是跟历世历代圣徒的传承是有关系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不仅欢迎我亲爱的脚踏实地的 Peter 牧师，你看看他的那个为人忠厚，你就知道他很脚踏实地。然后我们也欢送，很高兴的，不，很悲伤的欢送我们比较弱、瘦弱的新天马行空的江牧里牧师。这两位都是我非常开心的同工。我觉得我在跟 Angelo， 我特别是在这里也借着这个机会可以跟你道别。我很感谢上帝把你赐给我，可以跟我同工差不多五年。在这五年当中，我们只有一次小小不开心，就是我叫他不要乱交女朋友，你知道吗？只有这一次，我们没有红过脸，只有一次啊。那个时候他也合法单身嘛，其实我管太多了，对不对？那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交流。我觉得我们在灵性上，特别在神学上，我们有很多的交流，很多的历史历代的这种神学思想的探讨。你给我很多帮助跟鼓励，给我很多看见。那特别我觉得有一点我跟你谈想法很相似，就是说我自己每一次觉得有两件事情让我觉得现今世界是没有意义，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可以留恋的。所以我也为你们肚子里的孩子祷告，为师母的 baby， 但是很多事你也交托给主，对不对？有没有后裔都是在主手中，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现今苦短啊，你要知道这一生是很短暂的，我们可以数算的不过是老虎愁烦，并且转眼从空而去。你知道我每一次葬礼或者是搬家的时候，都给我看到很多事情没有意思。 你现在也搬家了，你说你几乎所有东西都要扔掉、送掉、卖掉，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从来没有用过，你必须扔掉。你发现你很多的书，就像我那么多的书，很多没有打开，现在就扔在哪里？扔在我在瑞典的这个地库里面，对不对？有什么意思？但是，上帝实在是让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经过这些事情之后，看到的是一个永恒的意义跟价值。当我们愿意投身在这个事情里面，就像我上次说的，奥古斯丁说，现今的时间。如果我们把每一段现今好好的拥有了之后，其实就是在永恒当中。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多的短暂的，但是灵魂的救恩是不是真的对你很重要？如果你觉得灵魂的救恩对你真的很重要的话，你会发现你现今活着的姿态是不一样的。你不会为你是否有升职，你是否会加薪，你的生意做成怎么样，你是否会 lay off 然后被迫要回去美国或者台湾而过度的什么担忧，过度的难过。如果你真的明白上帝的旨意是让你活在永恒当中，让永恒当中有意义有价值的话，你不会这样。我上次讲到 Mortman， 对不对？ Mortman 这个人很有意思， Eugene Mortman 是被所有的网民啊，当时神学爱好者网民投票说，如果今天有一个神学家可以得奥斯卡奖是谁，就是 Eugene Mortman。莫特曼这个人很有意思，是他16岁被迫应征入伍，因为当纳粹时代嘛，18岁去打仗，19岁被关到战俘营。在战俘营里面，他反省很多。他从小信主，离开上帝，但是当他在战场当中看到他的同班同学被炸死，一颗炸弹炸下来，粉身碎骨的时候，他在旁边居然没事的时候，他开始思索人生的价值跟意义，他开始思索永恒到底对我有什么意思，我怎么样可以真的活在盼望当中呢？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可以重新来到上帝面前，他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灵魂的救恩。今天我们如果你会看到彼得他生命中的流露，他对永恒的盼望，他因为对基督的爱的经历，也因着经这些爱经历了那么多的试炼试探，以至于他仍然可以活出大喜乐的生命，我想我们的生命可以因此而得到鼓励和更新。今天我们中间很多人大有钱财，今天我们中间很多人大有地位，今天我们很多人大有权势，但是我们并没有活得大有喜乐。为什么？那是因为你的生命当中真的没有经过彼得所说过的那些经历的试炼，那些艰难困苦，因着艰难困苦你看到这些上帝的美善，而使你心中大有喜乐。也因为你真的没有让耶稣基督成形在你里面，以至于你没有见过他，你还是不爱他，你所爱的只是自己。今天如果你已经是个基督徒，但是你发现你整个的生命的焦点还是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会知道原来我并不是一个真的圣经所说的基督徒的生命啊。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有严重的宗教迫害，这不是我说的，这中国政府也承认的。当时受打压很严重的有一个群体，就是小群，尼陀僧的小群。那小群的很多的那个中上层的带领人全部坐牢。那么后来形势稍微缓和一点，就有一批出来，但是到文革的时候打压更加严重，把其中一些主要的带领人全部再进去。那尼陀僧一直进去没有出来了，从50年代一直到72年死在安徽的劳改营，今天还是没有平反啊。那么他们在汾阳路，你知道上海汾阳路的那个静安体育馆，这块地原来就是小群在那里的地方教会的总堂。那个时候尼陀僧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30年代、40年代他已经看到这些，他已经可以在上海这么好的一个区建4000人的堂。30年代，那他们的驻堂牧师啊，他们叫不叫牧师，他们叫长老嘛，他们驻堂长老那个时候再次被进去，进去没有多久就被崩掉。 枪毙掉。那么那个他的师母跟他是一起进去的，那个当审讯他的人跟他的师母说，他说你的老公刚刚被我们枪毙了，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这个师母没有嚎啕大哭，这个师母也没有哈哈大笑，这个师母她睡着了，她睡着了。当时审讯她的人很惊奇啊，就说你还有人性吗？我们把你老公都宰了，你还这个样子吗？后来很多年之后，79年落实宗教政策，这个师母出来之后，碰到她的姑母，碰到她的侄女，这个侄女是我的朋友，我们就一起聊到这段事情的时候，那个师母就跟我说，他说我就明白什么是圣经里所说的经过这些大的试炼苦难还蛮有喜乐。他说当时我根本没有觉得有什么痛苦的事情发生了，我当时根本没有觉得有什么灾难的事情，我当时只是觉得眼前一片光明，我的先生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怀抱中，我的先生是在满有恩典爱跟怜悯的怀中，当时我的生命当中是充满了一种平安，所以以至于我都想睡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他说可能那个时候我都睡着了。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而这些事情我在这里告诉大家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无论你的生活现在多么艰难，无论你在生命当中有多少的试炼，你要沉浸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信心就能够取代眼见，而也因此基督徒的生命中就充满了大喜乐。